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我们开始读经。马可福音在教会圣经51页。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知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亮器亮给人，也必用什么亮器亮给你们，并且又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长成在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上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神的话语。
大家早安，我们先来一同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一起来到这里，我们要来听神国的奥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差派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明白天国的奥秘，因为他本身就是。主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我们就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你面前俯伏谦卑，看到自己心中的软弱，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你，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去听你的声音。主啊，今天的正道的时间就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觉得我是拙口笨舌，因为我在看这一篇这第四章这一篇章节的时候，我真的被神话语它的丰富所感染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把我所学到的这么丰富的话语来跟大家分享。我很感谢神，也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讲道。因为我要讲到的话，我自己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思考。真的就像诗篇所说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真的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那我也希望神给我恩典，把这样的丰富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真的也为我祷告，那我也会为自己祷告。本来我是想要我老婆呢帮我准备一杯水在这里，结果呢因为找不到那个透明的玻璃杯，所以就没办法。可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假设你眼前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面装了半杯水，你会觉得它是一半空还是一半满？一半空跟一半满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半杯水。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是一半空，有些人觉得是一半满。如果你是觉得一半满，你有可能想要把它倒满；如果你觉得一半空，你就有可能想要把这杯水把它倒掉。你对这杯水的想法，就决定了你对这杯水的回应。如果你是很想要喝水，你口很渴，你会觉得这个水好像不够满，可是你又不想喝水，想要喝果汁的人，你就会觉得这已经太满了，我要把它倒掉，我要换果汁。半杯水还是半杯水，可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个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就决定你将来的发展。马可福音就像是这样的一本书，马可希望告诉我们神国的奥秘，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但是在这一章，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到耶稣是想要别人，想要人明白他，人对他所传的福音的反应。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神的福音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它是有分裂性的，它是神的旨意。这些你全部可以从今天的比喻可以看见，而且甚至跟整本的福音书，甚至整个新约，整个圣经，你都甚至从你每天的经验都可以看见，神的比喻就是这样子的彰显在我们前面。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很丰富，真的充满智慧。我真的希望今天我在讲的时候，不是我在讲，是真的神借着我在帮助大家。我希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圣经是照着正义来解释。我从前还不是很认识主的时候，喜欢在讲道时候睡觉，可是我今天真的从圣经上看到，你怎么看待神的话，神就怎么看待你；你怎么听神的话，神就怎么看你，决定你的一生。你要知道，神已经把福分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了，只要你愿意，就是你的了。那可是为什么在座的或者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多人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呢？或者只听一半呢？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就要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这里说到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在他的那边聚集，然后人多到他必须要到船上去，然后很多人在岸上。我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可是你可以想象，可能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说，耶稣要教导许多道理。然后在这边说到耶稣用比喻，其实比喻是耶稣常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他目的是要人家从这些比喻当中了解一些主要的教训。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有这个撒种的比喻，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撒种的比喻。不过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边总共有几种人？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几种人？两种的举手，四种，六种，八种。其实你真的可以有可能从两种看到八种。如果你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把前面的三种把它分开，然后第三种呢，有些人是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有别样的私欲，又多了两种，然后再加上后面领受结果子又有三种。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可是在这边呢，主要其实它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结果的，一类是不结果的。结果的分成三类，三种，不结果的也分成三种，所以看起来应该是六种。可是耶稣在解释第一类的时候，他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我们看到在耶稣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也就是这第一种的，是撒旦马上来就把心里的道夺去了。从这里我们看见种子是撒在哪里的？你的心里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要在讲的是每一个人的心田。第一种心田就是人听得到，可是你根本没有听进去，你对这个道理没有反应，你甚至迫害这个道理的人，你这种人，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道理对我没有很大的关系，你也不觉得神对你有什么重要。就算是有的时候你听的时候，哎，好像很对，这个好像是神的话，有真理，可是你可能就是一直的拒绝，一直的拒绝，你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习惯成自然？我记得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群海外留学生，然后就想要，那时候有大概十几二十几个人在那里，在同一间宿舍，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他要离开了，他要从那个新加坡去别的地方，好像加拿大。哇，每个人心里都好难过啊，就想说，哎呀，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然后一年多，那时候觉得很久了，很久啦。然后大家那么好，然后他又走了，我们心里很舍不得。哇，每个十几二十几个人冲到新加坡机场要送他飞机，等他走的时候，十几个人还站在那个，我还记得机场门口的那个落地窗看着那个飞机，然后已经不是那一架了，可是我们还在那边哭，有些人在掉眼泪。后来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生，所以又需要一直再去其他的地方，等到第二个走的时候，第三个走的时候，大家也是去，也是觉得有点感伤。再接下来等到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有些人会去，有些人就根本就不去了。接下来第七、第八个、第九个要走的时候，走就走了，那么多话干嘛？当一个人习惯别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记哀伤，可是同时间你也可能会不懂得珍惜，这很危险。 因为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冷血的人。我觉得牧师跟医生都有这种小心，因为医生常常看到死人，牧师常常去做葬礼，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当中不断的真的是有一个热心呢？同样，一个人在不断犯罪的时候，你久而久之你的价值观就会受到影响。很多的偷窃都是从小东西开始偷，很多的赌都是从小开始赌，吸毒酗酒也都一样。我觉得撒旦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让你害怕，而是他就是诱惑你，让你无法自拔。同样的，在这里你真的也可以看到，人如果听到了神的话却不断的拒绝的时候，你的心田就越来越硬，你就越来越不在乎。这种心田就是你不愿意去听，也不愿意有任何行动的。真的在这里，你要真的去听的话，你就必须要让你自己，我们其实每个礼拜天就在这里一直坐在听人家的讲道，很有可能我们每个礼拜变成例行公事，也很有可能我们每个礼拜就真的是像这样子，就是撒旦马上就把我们听的东西就夺走了。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一个真正的听，你是要从心里愿意去听，你是要心里有这种心去听，你不要让自己成为一种冷血的，只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会动也不会思考的一个人。你是这样在听的吗？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种的人的心田，它是很浅的土。其实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解释比喻也是很重要。如果你看到很奇怪的地方，通常那跟解释比喻有很大的关系。他这边下一个比喻就是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没有根就枯干了。我就在想，你为什么发苗会最快嘞？你发苗不是，不管是你坐在哪一种土，你发苗不是都应该一样快吗？为什么这边要特别说发芽最快了？还有啊，如果太阳如果要晒的话，它不太可能说一出来马上就干了，通常太阳也应该晒好几天或好几次才会干啊。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是要做一个比喻，发芽最快代表说你马上就领受神的话，可是太阳一出来就干，代表说你马上也就跌倒，跌倒也很快。圣经上说跌倒常常都说一个人的失败，所以这种人的心就是，我一开始好像对神的话很热心，可是其实你很肤浅很表面，神的话没有在你心里扎根，所以一旦有任何的患难啊逼迫啊，你就马上失败了，马上就忘记神了。我觉得神的话不能只有感觉，你不能只有肤浅的认识。有一些很大很大的布道会，几千几万人的布道会，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有一些有名的讲员在讲这些讯息的时候，很多可能有突然的感动，可是当你刚刚接受的时候，你不一定明白你信神不应该只是一种感觉，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付上代价。如果你不衡量你这个需要付上的代价，也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可能要付代价，他有可能就觉得说，只要我有好处我才信，只要我碰到困难我就不信了。因为你没一开始信的时候就没有明白可能要有的代价。基督徒要有哪些要有的代价会有什么呢？要付上的代价会有什么呢？你可能会被你的家人或朋友排斥，你可能需要牺牲你的时间跟亲近神，你可能要下功夫去读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说真的有时候很难懂，你要很努力的去传福音，而且还会受到拒绝，你可能要付上肉体上心理上时间上，甚至还包括你跟家人跟朋友关系这些代价。可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的听是有计算过这些代价的听，是你愿意牺牲一些东西去跟随神的听。你是这样的听吗？第三种人，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果。我觉得思虑迷惑，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这些都很有关联。而且你会发现，思虑迷惑或者是私欲都是内心的。我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人是过着脚踏两条船的生活。你一方面你说，哎呀，主啊，主啊，我要跟随你；一方面又说，哎呀，我要享受啊，世上还有很多我要享受的东西啊。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就算现在我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真的有在专心去思考吗？还是你在想一些很多别的事情？你是不是快考试啦？学生是不是快考试啦？所以我要赶快回家。 Gary 你赶快讲，你讲完之后我可以赶快回家读。为什么？因为我的考试比我现在要认识神比较重要，我还可以明天认识神，我为什么要今天，对不对？你也可能想着你房子的贷款，你也可能想着你孩子的生活费跟教育费，怎么赚更多的钱。我不是说钱不重要，可是我担心是赚钱比神的话更重要。或是你可能心里在想说，哎呀，这个谁谁谁是不是喜欢我啊？我有什么希望啊？我什么时候要表白啊？我什么时候要求婚啊？我结婚怎么办？我的婚礼啊？我的孩子要出生了怎么办？像我孩子要出生了怎么办？这些东西，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这些世上的这些思虑，这些你的私欲等等，会不会比你认识神更重要呢？耶稣在这里其实也是说，你的心里不单单只有这个道这个种子在长，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在长。这个种子呢，包括你自己的罪，包括许多外面来的迷惑，包括你这些贪财等等，这都在长，一直在长。耶稣说的就是这一种人。当你的心已经被其他的这些种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挤住了，你就没有地方给神了。因为对这样子的人来说，这些的东西，这些人事物比神还要重要。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说这样的人会不会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而是这段经文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去听，你要怎么样要人努力去排除任何会影响或者是伤害你跟神关系的人事物。真正的听是那种专心的听，不断的听，持续的听，全心全意的听。你是这样的听吗？如果我是撒种的人，我会告诉你说，我前面撒的虽然都不是我控制我就撒出去了，可是我前面三种都算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没有结实，我不可能去把这些再拿出来卖，再怎么样都不行，因为它没有结实。只有第二类，也就是后面的这三种，有结实30倍、60倍，也有100倍的，只有这样才是成功的。可是耶稣在这边没有说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可是新约圣经里面呢，我觉得这果结果就不单不要不要不是指就是更多人信主，就是指说你这个人在主里更成长。在这里重点，马可福音是有告诉你什么是神的国，可是在这一段里面重点不是神的国，重点是怎么听神的国。所以和前面的三种来对比，虽然这一节讲得很短，可是和前面我刚刚所讲的一个对比，基本上你要结果，你就是要愿意听，你就是要有计算代价的这种听，你要有专心一意很久的听，你只要有这样的听，你就能够结出果子。然后接下来的一段，在中间你会发现第10节到第12节，在耶稣讲比喻跟他解释比喻的中间有一段，10到12节是很难解释的一段。这一段是说当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所以一开始你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海边，可 可是后来现在就是只有耶稣跟 其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耶稣就说了，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这里其实不是说没有人，他说无人的时候还有很多跟耶稣的人啊。他说没有无人是说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些那么多的那些人，而是只有那些一直在跟随耶稣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耶稣怎么那么偏心，因为他只跟跟随他的人说神国的奥秘，难道他不想其他人都能够信神吗？他不跟人家说，而且他还说我要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甚至不要他们得赦免。那是不是说耶稣不希望跟这些人讲，所以就是 不要这些人得到赦免呢？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从前三章已经看到，先不要看后面，你已经看到前三章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又医病又赶鬼。你如果知道这些的人之前大部分来跟从耶稣的人都是因为看见耶稣的医病跟赶鬼，所以他想要多认识耶稣。如果你知道这些，你应该觉得诶，这个人很特别，因为这个人说这些人，这个人在教导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的教导有带着权柄，他在会堂教导带着权柄，而且他的教训也有很特殊的地方，他是用比喻来跟人家讲。如果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用比喻跟你讲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更知道更清楚？那如果你要知道更清楚，你就不能只单单在那个大群的人里面，你要继续的跟从他，你愿不愿意？我觉得那个时候从大群到小群的情况就好像跟耶稣的比喻 互相来呼应一样，就跟撒种的比喻在呼应一样。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全部都跟耶稣呢？有可能他们可能不愿意，没有兴趣，受到魔鬼的诱惑，他有可能也是受到迫害，因为我们 那时候知道法利赛人不是很喜欢耶稣，那他也可能记挂着其他的事情，他就不想了解。事实上就算是在这一群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也没有全部都坚持到最后啊。犹大甚至为了钱财把耶稣给卖了，那不像是在这比喻说中的第三种人吗？因为钱财的诱惑，所以就把耶稣给卖了，不专心听神的话，因为他把钱看得比耶稣重要。我相信在不管是在大群或是小群，在这些跟随人当中，还一定有没有一直跟随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不是要让你不明白，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希望人家明白的话，他连一开始的比喻都不需要讲了。而且在21跟22节他又说灯不能放在台底下要显出来，意思是什么？天国的奥秘不会一直隐藏的，是主要是为了要显给大家看。所以耶稣要表达，我觉得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要小心你所听到的教训。整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耶稣传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然后他这边又在13节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很重要，而且它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去听。要明白一切的比喻，你就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跟从它，你只有一直不断的相信，一直不断的去听，你才可以最终结出这个果实。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不管是在大群或者小群，从一开始的比喻到后来的解释比喻，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听，继续不断的跟随，你才有可能到最后结果子。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承担你怎么听这个后果。那我们从第21节开始，我们就看到 两个有关神国的事，这个目的其实是相同的。第一个讲到灯和灯台，灯要放在灯台上，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我已经讲了，神国的奥秘就像是一盏灯，目的不是要你藏起来，而是要你能够明白，能够遵从。接下来的量器的例子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其实在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那边没有人这个字，就是说你用什么量器，你用什么东西来量神所给你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神所给你的话，神也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你。然后25节，你就看到它又是一个应许，又是一个警告。你留心听，留心遵从神的旨意的人，你明白的更多，得到祝福也更多。你不愿意去听，你会越来越远离神。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没有改变，神的话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的心。你怎么样去听神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就决定了你是要是一个受咒诅的人，或是受祝福的人。这边有说，在前面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在这边又说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有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听神的话的和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你的分别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福音的分裂性，神的话的分裂性。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对神的话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会让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你可以从在圣经里面，尤其是马可福音，你也可以看见很清楚，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开始法利赛人跟这些撒都该人跟这些西律党的人，这些再加上这些门徒等等，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可能他们社会的层次有分别。可是当你越看马可福音在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当耶稣来了，神的话语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跟神的话的反应的不一样，就造成了他们的结果。到最后就有一群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也最后做了，还有一群人跟随着耶稣，到最后虽然有一些的跌倒，可是这些人很多也是后来殉道而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种福音的分裂性，我们每个人怎么听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就会决定了你在神的国里面是算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们再看说第26到32节，这是这段经文记载的两个最后的比喻，他们有类似的重点。第一个比喻用到的种子，可是它这里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神国的秘密。这个经文看起来很平常，他就说人在睡觉的时候，种子发芽，一切出于自然，然后长出果实，熟了之后用镰刀去割。我想一个农夫对这个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在这边的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讲白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呢？那这个你可能还可以解释，它只是可能一个方法。可是接下来你就更奇怪了，他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因为照理说，其实这个人他还要去浇水灌溉，还要施肥，可是他这里却强调那个人不晓得为什么这样。所以这就是解释比喻的重点，你在这边就看到说，其实他主要表明是种子的发芽长大跟这个人没有关系，你这个人不明白，可是到最后你可以看到收割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事情的发展，神国的奥秘也是这样，可是在神的旨意之下，你刚开始似乎看起来很不清楚或是很小的东西，最后却能够收割。神的旨意高过你的一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神的主权、神的时间、神的旨意来决定了神国的生长。再来从30节，我们看到这是讲到有关神国度的，也是说到神国度的事情。他说神的国度就像一个芥菜种，从小到大看起来，这一段也是很平常，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是从小到大，有没有看过植物从大到小的？可是我甚至去查了一下这个一些图片，其实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用来呢 就是为了调味品，还有可能它有一些植物油，你可以提炼。那可能生长的那个可以到大概可能十几二十米吧，还是什么，很高，我看蛮高的，但是蛮那个茎蛮瘦小的。可是他在这边特别所要提到的是说，他说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可是三十二节说长起来后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这个特别强调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的特别特别的小跟特别特别的大。这就是说呢，神的国一开始呢看起来很小，尤其很不起眼，可是后来却越来越大。本来没有很多人，可是最后你却是很多很多，越来越多。所以你在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神国的奥秘了？有没有听明白了？因为从耶稣开始，你就可以看见这些所有的这些比喻都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叫它是比喻还是叫它是预言好了。因为他真的把后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比喻当中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当他在讲神国的道理的时候，对，看起来很小，就从他一个人开始，新的子民就开始。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他设立了12个门徒，在这边我们又看到说除了这12门徒还有其他跟随他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的基督徒。那这些当中，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有各种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但是真的是有这种分裂性。然后你就看到说，你原来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东西，它却能长成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是神的旨意在当中完全的成就。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讲多少，但是如果你真的再去思想说这个马可福音跟整个像说使徒行传的关系，你就会看到说真的是神的在历史，神在历史上的脚步真的就是很奇妙。从这十二个使徒，虽然说他们可能有些人后来殉道，可在他们殉道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3000人信主，到现在我们的中国也是还有3000人信主的情况。只是你就会发现这样子不断的从历史上2000多年来，神的国就真的照耶稣的预言这样一直在发展，然后有一天神就要再来。我真的觉得很奇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把我心中这些感受跟大家分享，可是真的真的很奇妙。如果你要真正的听神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怎么去听，你这样的听才是撒旦夺不走的，才是逼迫不能拦阻的，才是心中的私欲贪念还有其他的思虑都不能带走的，这样才能结出果子。我今天的主题，所以我才讲说是听神国的奥秘，因为听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13次。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听，你要明白听的是什么的话，除了这段经文你还要去看其他的经文，可是这一段要告诉你就是你要好好的去听。我最近在看一个 DVD， 有 DVD， 然后就看到一个牧师的故事。这个牧师很特别，他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去找要去哪里啊，然后后来他找到一个在那个乡下，就是负责收容这些雏妓啊，雏妓就是那些妓女，他却妓女，但是就是很小啊，有些可能6岁啊8岁啊什么，就从小就被卖了。他就收容他们，然后就帮助了很多人，然后很辛苦。然后后来他太太也病了，他的那个他太太脑血管就爆了，所以他太太也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就很激动，动不动就骂他打他，所以他常常被他的太太打。然后还有一个小孩，他为了照顾这些事工还有小孩还有太太，所以他就太过劳累，劳累到他的肝就有了癌症。然后他在那个节目里面做一个分享说，那时候他必须用一种仪器伸到他的肝那边去烧那些坏掉的细胞，总共要烧2次，1次6分钟，加起来12分钟。他在烧第1分钟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受不了了， 因为很痛很痛很痛，就一直在烧，很痛。然后他就说，医生，我要打吗啡，我不行了，打那个止痛针，就打了。打完之后第二分钟又很痛很痛很痛，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啊，再打再打再打一针。第三分钟他又是痛得受不了，因为那个对他来说，他自己身经体验，他知道非常的痛。他就说，医生再帮我打一针，所以医生帮他打了好像三针。到第四分钟他要再打，医生说不行了，我们再打就过量了，不能再打了。那现在怎么办？你现在忍了大概四分钟，你还剩下八分钟，你还要继续痛下去吗？还是你说，我不要，我放弃了？那放弃代表什么呢？放弃可能代表说他接下来的事工不能继续，他也代表说他可能他跟他就没有人照顾他太太了，就他很累。可是他继续代表说他还有八分钟的痛苦。结果他就咬紧牙关说，好，我继续。就在八分钟里面，他就真的很坚韧的，那种冷汗那些什么都冒出来，真的就是咬紧牙关过了这个八分钟。他那时候在想，就是我过了以后我会有神的恩典来到。结果他过了那八分钟之后，他有两年多他的病没有再发作。这两年多里面，他又开始了另外一个事工，收容街上那些可能就是一些很顽皮的这些孩子，有妈妈有爸爸，可是有些是孤儿，可是就是在街上随时都可能加入黑社会这些。他就开一个国术班去帮助他们。如果他不忍受那八分钟的话，他就没有那两年多的平静，他也没有办法再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讲这件事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你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苦。我们人生命中会碰到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你现在可能就已经在忍受一些的疾病的痛苦。可是我要说的就是，你再忍一分钟，你可能下一刻，不是可能，下一刻恩典就会来。你再忍一分钟，恩典一定会来。你看着神，你听神的声音，你再忍一分钟，你不要因为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来影响了你，你就专心的在神面前忍这一分钟，恩典一定会来。你今天就跟神说，神，我要好好的听，我要把你放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最后，我希望有几节圣经节，我直接就跟大家念好了。你知道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起头。马可一开始记载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三章十一节，乌鬼看到耶稣的时候就俯伏在地上说，你是神的儿子。五章第七节，也是一群乌鬼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耶稣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和你有什么相干？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这些乌鬼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人的心却不肯相信，甚至指责耶稣是鬼附的。然后神的儿子这个词总共出现四次，最后一次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叫，然后最后他死的时候，列子从上面分开成为两半。那个时候这个百夫长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你是很努力的去听，听到真的是永远不会把神放弃，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你就站在神的怀里。因为虽然说你心中有很多的罪，虽然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在挤着你，可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不要等到你现在就知道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不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我告诉你，一切都太迟了。到那个时候，你哭天喊地都没有人在理你了，你现在怎么听就决定你将来那时候你会在哪里，你知道吗？ 所以请大家真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虽然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你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愿意听神话语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也愿意在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求神你是信实的，你就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专心的仰望你，专心的去听你的声音，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神。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许国清弟兄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道都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希望我们是不但是听到，而且又要领受，并且要结实，不管是30倍、60倍或者是100倍都好，这是神的心意。现在让我们